为那个信过去，是将当来弥勒为意，就是说相信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是化身弥勒佛的时候度众生容易吗？是这个意思吗？
我看不出来这个意思。
不明白，我没大看明白。
这个过去释迦知道指的谁吧？
释迦牟尼佛呀。
当然弥勒也知道吧？
啊，弥勒佛呀！
是啊，你信佛吗？
啊，信啊，相信。
你信佛这很难吗？
哦，哦，明白了，秦老师，容易。这下一句话有令信众生心中真如，就是说那个，就是让这个众生心中相信自己就是真如，是这个意思吗，秦老师啊？
也信这样，信佛，这个有问题，信你自心难，就这个意思吧。
哦哦，信自信难，信佛容易。
信你自心是佛，你这个难，
哦，自心是佛。
不是这个意思吗？
哦，这就明白了，秦老师，
啊，这个
是
自心
凡
不
圣。
是西游啊，
哦。
西游就是啊，信这个心外的佛好像很容易，信你自心是佛很危，是为西游。
哦，他这个是凡圣通一，就是和凡圣。是一个样的，是这个意思吗，秦老师啊？
哦，当然是，这个从一就像是不是印刷错误，我不知道，从一咋解释这个词，我不知道老
对呀，我就说
师，但是想能看清楚这个意思，你看不清楚。
通一一开始没明白什么意思呢？凡圣通一就是照咱们常理来理解的，就是我认为凡圣是一样的，我是这样理解的。
那这个理解当然，我也这样理解的。但是你说这个通一就是一样的意思，有这样解释吗？
不知道，我不明白
没
吗？
呀，所以说看这个词是不是印刷错误的怀疑？
哦，对呀，所以说我想是上来问问秦老师，我不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一个通一我就不明白了。
我也不明白，通一这个词我也不明白。
师傅，他是不是这个同一跟前面那句话是连着的？有令信众生心中真如是凡圣同一。
是说这个跟前头联系，就是前头为易，信后头为难，不是很容易，是这个。通一这个词还是不知道是这个意思不？用不大致意思，整个句的意思知道就这个意思。通一怎么解释？没有见过这个通一这个词。
对呀，我也想是不是和您想的一个样，是印刷错误还是怎么回事？所以我想问问齐老师，没大看明白吗？
那这样说，就是心中的真如，在凡也依心中真如，在圣也依心中，凡圣统一，都是依心中真如。这样解释是能说通的，但是为啥说个依啊？我不大清楚。
是我就是这样想的，应该是凡圣都是一样的。
对呀，凡也是。心中真如是一心中真如，正也是一心中真如。
他这个迷之六趣无穷，就是说，是不是就是说，要是迷了的话，就是
就
应
是
该。
六道轮回嘛，你这六趣无穷就六道轮回。
六趣无穷就说是六道轮回了。要是弥勒的话，就是成了六道轮回了。
要悟呢，三宝不断。就是上下对着说的，不能说一会儿。
戚老师，他这样是慈悲稀有，就是说这样的人是很少吗？是这个意思吗？
也很少啊，是啊，信自心的人少，信外来的佛是佛，是个信多，信自心是佛很少，就这样，大致意思就这个意思吧。
好，这会儿明白了，秦老师，谢谢秦老师。张师兄，我没有问题了，要下一个师兄吧。
好的，师兄。
达摩悟性论这一段话我不懂。
你说哪个？
若能无其所言而尽日言是道，若能有其所言即终日末而非道，这个我理解不了，请教这个说一下。
今日言是道，若能有其所言，无其所言，一切言语无非佛法。若能无其所言而今日言是道，若能有其所言，即终日末，末而非道，也今日言是道。这确实是不大好懂，但是说这个无其所言，有其所言，先把这个弄懂。
哦，无其所言。
一切言语就要是无其所言呢，近日言是道；有其所言呢，终日末而非道。是不？如来言，言不乖末，末不乖言，言不立末，物次言末者，皆在三昧。末他理解为不说话，言理解为说话。就是说这个言语没有力，默然，默然呢也就是默然，也跟那个言语也不违背，言语跟默言有跟这个沉默也不违背，不言就是不说话吧，说话跟说不说话不违背，就是物此言默者皆在三昧，就是说这个言和不言呢，它都在正定。当知失言，言解脱；不知失莫，莫以解脱。是故言如立相，言亦能解脱。再往上翻，下个该说莫了。对对对对，该说莫了，亦能解脱。莫如着相，莫即是解脱。就是说离相和着相了。这个要是说话了，要是能离相了，也叫解脱；要是不说话，不见得是解脱。如果不说话着相，那也是幸福，就是不在于说不说话，解脱不在说不说话，就在能不能离相，就在这个意思。我大概就是这么理解的这个意思，谁有别的理解也可以谈谈。
对了，师父，我也是这样理解，师父。师兄，宋师兄，您可以把它再往上翻一下，师兄。哎，对。
特别是前面这几句，后边我还能懂，就是前面这几句我就感觉就是好像怎么都不。
若能无其所言，那个无其实就是不着相，是不是师父？若能无其所言而近日言是道，若能有其所言即终日末而非道，就是这个无，我认为他就
是默然不说话，无其所言。
对，就那个无实际上就是不着相的意思，是不是师父？
我没有考虑到，我没有看出来不着相，是不说话，无其所言，不是无其所着。
但是他后面紧，师父在后面紧跟着耳近日言是道吗？
对啊，无其所言，近日言是道。哦，你说这个无是不着相的意思，有道理，有道理，讲的有道理。活着这个无改一个字儿就好理解了。若能离其所言，
哎，对对对对，这样就清晰了。
哎，
若能离其所言，对对对，用离字非常妙。
对，
哦，那就懂了，那就懂了。
对对对，太好了。
若能着其所言，着就着相的着，若能着其所言，而终日末也非道。
对，就是若能有，对对，若能有着其所言，对那个有相当于着，对。好的，这个非常棒，师傅姐太妙了。
那这样说我就懂了，要不然我就在说这个就搞不懂的到底是说的是什么。
对对对，确实很难懂。
对，在说不说，只在离不离。
对对对。
啊，
只在说不说，或者只在着不着，不在说不说，只在着不着。
啊，懂了懂了。谢谢谢谢谢谢齐老师，谢谢师兄。我懂了。
啊，也谢谢罗师兄哈。师父，李师兄问，就是老师在如何观照中提到的妄念即菩提，不睬他，他为我所用，如何能让妄念为我所用？
我不睬他就为我所用吗？说的是这个，不过这种说法呢，可能就是不大明确。要我现在我自己看，我这个说法不是很明确。 知道他的意思吧，他这样说不是不妥，你看看咋样改才好，改一改，我不这样说，改成别的，说这个意思就行了，改成别的语言。就是这是这么说一个不合适。大致意思不错，能知道不错吧。
嗯。
不错，语言不合适，意思不错，语言不合适，换哪个语言是换。
李师兄，您可以上麦，就是看看你的疑点在哪块，就是如何能让妄念为我所用。
就是我不太理解，就是为什么叫做妄念可以为我所用，因为我觉得妄念不是一个我们就是应该忽略它，或者说不采纳。
对啊，它障碍不住我，是这个意思吧？你理解为我不是说为我所这个为我所用不合适，那就改。改成就不为妄念所障碍，这样好不好？
哦，那我行，那我能理解了。
这个不是理解，这个地方就是说的不合适，这个语言说的不合适，想改，正把这个文章改了它。
那我明白了，谢谢。
改成他不怎么说了？师傅，您说一下。
不为妄念所障，就说障碍。
不为妄念所
障。哦，就是障碍不到我，就这个意思。妄念障碍不到我，对。
师傅，这个就是对师傅，他认识到这个啥，这个妄念，你不着这个妄念，不就是妄念被你所用了吗？就师兄在文字上他这个问题，
所以该开会难言讲啊。
啊，
他说是怎样为我所用，我说不好了。
如何能让妄念为我所用嘛？哈，
不为妄念所障碍，他能理解；为了所用，他不能理解，就改成他能理解的吧。
好的，好的，师傅。师兄您这块啥了吗？清楚了吗？
懂了，其实只是一个理解上的不一样，我明白了。
啊，好的好的。
哎，老师我问一下，横身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我就知道是大智慧到彼岸，那横身般若波罗蜜多是什么意思？
横，这里边二组解释哈，心行，横是心行，心中起种种妙观，妙行的大用，做种种自利利他二事业。深字啊，二祖解释的不是深浅的深，是不可测量的意思，圆遍广大，究竟无上的妙行。二祖解释的深是对针对那个横，就是对横的一个相当于个定语。这个行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是圆遍广大，究竟无上的妙行。身是这个意思。杨师兄，您这块有问的吗？
嗯，那没问题了，我明白了现在。
他说：“老师，我突然有个问题，为什么诽谤佛法就下地狱？做尊重敬仰佛的事情就是福报，这才是个问题。”这和现在的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差不多啊，佛不应该是完全慈悲的吗？师兄您能开麦吗？
他把佛看成什么有权利的人了，他下地狱是佛罚下去的了，他是这样理解的。他这个理解是我是不能同意的，实际下地狱他自己要下，谁也挡不住他下，为什么？因为他诽谤佛，他就自己就会下地狱，这是规律，没有什么，也没人，也没有一个什么啊、哦、有权的人把你扔下去，没那个事儿，是你自己也下去。那你要愿意下去很容易，你就诽谤佛吧，好吧，试试看看能不能，看看有没有人把你掐下去。你心里只要有人把你掐下去，就会出现那个把你掐下去的人。你心里想想没有，他就没有。都是一切为心造，都是一心的事了。什么是地狱？恶心就是地狱。什么是天堂？善心就是天堂。都自己造的，地狱是你自己造的。但他不同意，他认为佛是一个这个非常自私的领导，这是领导，是有权的人，自私，你攻击他，他就把你扔到地狱里。他可能这么理解的。
嗯，从这个问题上看像。
所以他的理解跟我们的理解就不相同，这有啥可以解释的呀、啊？你的意思我明白，我的意思你也明白，没有什么可解释的，就是我们观点不同，认识不同而已啊。
可是诽谤佛这件事也能也被分了善心和恶心呀，他这是接着问的师傅。李师兄，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我不知道现在开始修心中心法了吗？或者是您现在
心中心法在念佛都不信
啊？在修，师傅他在修。您打多少坐了，师兄？刚上千坐，师傅他刚上千坐了，百坐都完事了。
也不管用，连佛都不信，上啥千坐了？不管啥用，打坐也不管啥用。信心都没有，信为道源功德母，常养一切诸善根。他连信心都没有，打什么坐呀、啊？没有用的，不见得接个手印，在搁那打打弄俩小时，他就管用。没有信心是，但是前提连信心都没有，管啥用啊？
师傅他接着说，不是不信，是不理解。
那不就是说不信不理解？不就是说不信不这样不好啊？嗯，他是佛，我能说不信吗？我就说我不理解算了，不理解先搁着，以后会理解。信咱全都搁着了，为啥不信呢？说不出这话就是不信的意思嘛。就是说我这张逆我这王，这个往心里搁，还有信的余地吗？以后也不会信。
嗯，还是突然这两天生了这样一个想法啊，师兄您这个也有可能哈，有时候突然会有这种想法，但是这种想法刚才师傅都给您讲了啊，就是这种联系他俩联系不起来，跟你的领导联系他俩联系不起来的。
能理解他的说法，他也能理解咱的说法。
嗯，
他俩看法只有个人抱着个人的看法。
嗯，只是一个比喻，所以希望老师能帮助开心结识。师傅他说的只是一个比喻，所以希望老师能帮助帮解。
这是比喻啊，对佛没信心听不出来吗？这是比喻，哪有一点比喻的意思啊？
对，师兄可以检查一下啊，是不是对佛没有信心啊？
那不明摆着的吗？他不说，咱知道他没信心呢、啊。他不这样说话，咱哪知道他没信心？
对对对，
明摆着是谁听？哪人听不出来啊？
对对，
是我们赖他没信心呢，
对，
可能吗？我们赖他没信心干什么？
对对对对，师兄没关系的啊，师兄您就接着打坐，然后祖师的开示您要看一下，不知道您看不看？就这种情况，我认为啊，就应该看看祖师的开示。我一直都看上课，上课是上什么课呀，师兄？线上课线下有人教你吗？还是看的什么呀，师兄？
我不知道，我这个说话能不能讲？
听见了，可能不是很清晰。
对，现在能听清吗，师兄？
哎，听清了，师兄，您现在讲吧。
是这样。师兄，我其实是算是比较用功的，就不管是线上课还是线下课，也经常去听各个老师讲课，比如齐老师、魏老师，还有其他地方上的老师，我都经常，然后也看那个祖师的文集，就包括齐老师那个就是公众号上的录音视频，我基本都快看完了。然后刚开始修的时候是一个不太信的过程，就是不知道这个佛是什么，佛法是什么，然后但是通过这个学习呢，是觉得是在一个逐渐相信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会有一些的疑问，和自己在知道了解到的这些知识当中有解不开的问题，所以就是也不是光这一个，经常有一些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本身是希望能就是得到一个解答，来好让自己更坚定自己的信心。
嗯，能理解。刚才师傅那个
这个问题不是一直都有，就是就是这两天，就是包括看书的时候和包括听老师讲课的时候，对于老师有一些词句，然后和他的观点的时候，让我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就比如说有的老师会讲到说比如说这一世过得好的人，在上一世或之前世可能是有也做过大布施，或者是做过大功德主， 这样的善事，所以就这一世会有这样的，就是有这样的福报吧。然后包括一些公案当中，忘了哪个老师在开示的时候讲了一个故事，也是说一个人，可能就是杀生，先是杀生，然后但是他因为给一个什么菩萨，做了一个什么善事，所以导致他这一世不断的杀生，但是他死掉之后还是会去天堂，然后他又当他这个人天福下那个受完之后又会到人间又不断的杀生，就是会有这样一个故事，所以我就有了这样的想法和困惑，所以我希望老师能解答和开解我这个心结和不理解这里边是怎么回事儿。问题暂时到这儿了。不知道有没有讲清楚？
我听你举这个例子，好像是他的福报就是杀生嘛，那不对吧？杀生能算福报啊？
不是，就是说，一个人他，当时是，一个屠夫，就不断的杀生，但是他死了之后没有到地狱，而是受了天人。
那能是福报啊？
然后后来他天人福报享完之后，又到了人间，他又在杀生，但是他依然又升到了，这个人天福，然后有人就问他说，你这个故就是你为什么就是他这一世还不断的很开心的杀生，就不断的在杀生。有人就问他说，跟你这样不断的杀生不怕得那个就是下地狱吗，或者有什么恶报吗？然后他说他不会呀，他好像也能看到自己的前世和未来。他说我能看到我之前和未来，就是我就算这次杀了生，我也知道我下一世还是到天人，就是他不会得恶报，所以他就还是在做这个事情。然后但是当他这一世杀完生之后，然后他就堕到地狱了。然后这个故事当时是说，就是他这个人他能看到的这个几世可能也是有限的，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就是做了这个恶事之后他的福报就已经用完了，下一世就会堕地狱。那他这个福报当时是怎么来的呢？是好像他在某一世给一个是有助过或者是为某个菩萨做了一个事情，才能让他有这样的福报，在就是哪怕这一世不断的杀生也是还会升到人天，等他这个福报都用完了之后，然后才会下地狱，是这样一个故事。
师兄我先说一下啊，对朱文师兄说的不一定说的都是真的，是这样的，我也是这么认为，就说您听的这个故事不知道是你是从哪一本书上听的啊，这个可信度是不是可信啊，这个东西。师兄您既然学了心中心哈，我们先看祖师的开示，祖师的书里面也有许多许多的这个例子。
哦，那这两个故事都是就是通就是咱们心中心的就是其他的老师去就是听课当中去涉及到的。就
我知道师兄，但是那个什么你知道吧，师兄您说的这个我们好像都没听过啊，不知道其他师兄有没有听过，我们没有听过。就是我们学习啊还是要有责罚眼，你不管听神的啊，就是这个啥，你得看跟是不是跟祖师说的一样。你要不跟祖师说的跟祖师不一样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不听哈，我们先去看祖师开示。
老师，我其实之前有过一个这样的问题，好像也在就是课上提出来过，只是当时比较这个问题就比较模糊，然后最近就是听这个课又遇到了好多类似的观点，我这个问题就更明晰了。当时就是说
师兄这样，师兄就是让老师给你讲讲因果这个吧，因果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师兄你好像对这块不太了解，所以你看其他老师讲了你没有分辨，就是没法分辨是真是假。
就是我其实问题是为什么就是在佛教，就是我现在是困惑在这儿了，就是那我觉得应该佛应该是就是无限慈悲的呀，就是之前没有这种想法，就现在就觉得佛应该是无限慈悲的，为什么就有一种就是我对佛不好了，或者是有产生不恭敬了，然后他就会惩罚我，就像齐老师说的那种是要惩罚我的，然后或者
好的师兄你就先这一个问题，师兄这一个问题啊， 让师傅再给你答一遍，师傅刚才其实给您答过了，师傅。
对，那个老师
没有回答，我刚才没有回答到的问题，我是说我们的想法不同
啊，对，
想法不同，互相不能说服，也就是也就算了，因为就是不争论了，就这个意思。
师傅，我是认为他没明白我。
你是因为他没明白，你能给他讲明白不能？我
好像讲不太清楚，师兄啊，
我也不能啊，所以你别推荐我讲啊。
这样是不是讲不明白，那怎么办啊？
师兄是这样的，师兄，刚才师傅不说他观点了吗？就是说你下地狱一生天堂，不是佛拽你去的，是你自己想去的。师兄，你这一点一定要记住，就是说跟佛没有任何关系，一切唯心造，明白了吗？就是说你上天堂下地狱，你认为是佛，那是你的观点，就刚才你说的那一套观点是你的认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你去哪儿都是你自己做的，叫自作自受，知道吧？跟佛没关系，跟菩萨也没关系。
完了，我觉得我脑子要混乱了，我好怕我自己修偏了，修到魔道上去，我感觉思想上好像有点转不过劲儿来了。
对，师兄您那个什么，就是刚初学的话哈，就跟着师傅看祖师的开示，不建议你就是学太多的东西，就是听太多的老师，可能观念有不一样的地方，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讲的这个故事，如果真的有老师是这样讲的话，确实可能对于初学来讲有迷惑性。
我觉得啊，我说一下我的看法啊。
啊，杨师兄。
我觉得呀，应该先把三代祖师怎么说的先看一遍，然后呢，其他传法师说的他的说法符合不符合祖师说的？如果说他说的符合，就可以听可以看；如果说的他不符合，他要扯到一边去的话，就可以呀、不听。这样的话，他如果你要乱听的话呀，就可能惑乱人心，你的心就动摇了，你不知道往哪儿走了。他有什么依据啊？如果他和祖师说的都不相符，那他就背离了佛道了。你何必为这个不正确的这观念，费这样的心呢？那祖师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呀。你三代祖师这不著作很多吗？你有时间多看看那个不好吗？
但这应该也都是佛教的公案呀。
佛教的公案，
师兄不是没有，您说的这个不是对，不是佛教的公案。
另外呀，还有一点说啊，心中心法呀有他自己的理论，其他的经典呢也可能有，这个我没看到过，但是说如果你要说学心中心法，你就要摸透三代祖师在说什么，什么叫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它的含义是什么，是那个谁说的，是别人说的，这个呀他可能也可能正确，也可能看的其他别的说，以他的自己的理解说出来的，他符合不符合佛经，符合不符合三代祖师说的，你必须心里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你不能谁说什么就听什么，那你不我顺着路走岔路了吗？顺着岔路走下去了吗？
我觉得也不是说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可能是正好他们的某个点某个故事和我看到的某个东西正好契合了我，加深了我对自己内心本身的一个疑惑，就可能本身有这样的疑问。
老师啊，当着很多学员可能不能说的太明，如果我是一个他们这个同修的观念，我说啊，你听的这些有点乱，把自己引到歧途上去了，自己吓唬自己，你在。
哦，不是，我就担心，因为我想不明白，我就其实对于明心见性和对佛法和我们这个未来，这个我其实还是。我觉得还行吧，就是经常的断一些修，就是减少做这个功夫上做减法嘛，然后让想法上少一些，但是我也可以断这个想法，但是我还是想理解一下，这样就更增加一下我对这个佛学和佛的这个信任度嘛，就更瓷实了嘛。当然，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那就可能在不错的机缘的时候再说吧。
像我说一下我的想法啊，就是您这个事情，我在十几年前就是最初学佛的时候遇到过， 当初呢，就是我的经历，就是在没有接触心密之前，也是遇到很多很多那当时出名的大德说的话，但是说完以后我当时存疑了，存疑了以后呢自己也解不开，那解不开咋办呢，那就先不管它。后来修完千座以后还是解不开，那么有一天跟老师说起来以后，问了一下老师，一句话就点通了。其实有的时候的疑问你也不必要当时就找到这个答案，你就把它放在那儿，慢慢的去就是别管它，静下心来好好修法，听祖师说什么你就修什么，最后他到了时间点的时候，他该移的事情就过去了，就没事了，也别纠结现在就要找到那个答案。其实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你先把它放到那儿，先别管，慢慢修的修的就明白了。我是这样的，就是以前的问题可能放了七八年都不明白，但是突然有一天也就明白了。其实修法还是最重要的，其他的问题不明白的先放一放，我是这样的看法。说完了，阿弥陀佛。
好，谢谢院师兄哈。
谢谢师兄，那我就先断一下吧，然后先搁置一下这个问题，有机会再说。
对，断一下，还有刚才说的这个哈，就是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你自己造成的，你的心造成的，就跟佛菩萨没有关系。大家说这个，然后您也可以去看那个什么，你也可以去看祖师开示，看看祖师是不是这样说的，就是把你的观点转一转。
我有点理解了，就是其实就本就是天堂地狱应该自心，应该就是像之前说的是自心显现吧。应该是往这方面去想一想。
嗯。
但是我现在还是理不太清，但我大概对，但我大概知道了，就是这个对这个天堂和地狱的，或者是这个概念，可能就像有个天空，有个水泥地的这个区别了，它其实可能就是自心的一些区别于自心吧，可能是这样子。行，就先这样吧，师兄。就是如果就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我自己再想想，然后再修一修吧。
对，就是天堂地狱都不出你的心。
嗯
嗯，
好了，我闭麦了，师兄。
嗯，好的好的，师兄，有问题我们可以再来交流哈。
我就想发心，发就说利益众生的心，可是自己也做不到吧，在遇见事情的时候他还是自私自利的方面特别多。我想问问齐老师，这方面怎么能提高，能解决一下，能提高一下？
那只有通过修行能够解决，打关照咋做啊？这个
哦，得关照，关照得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是吧？
时间久了多修几年就能解决，马上解决也可能性不大，没有那么快。
对，我明白了，齐老师。
我发现我在生活和工作中并不是一个，就是我对我负责任的这个事情拿捏的很不好，我要么就是过度的负责任，就是把我爸爸妈妈然后兄弟姐妹他们的好坏，生活的开不开心都扛在我自己身上，要么我就是特别不负责任，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个东西我不想管了，我就拍拍屁股我就走了。我以前的时候在外地上班，常常就是上几个月，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在这个公司工作是有一定责任的，从来不会为公司着想。但是我现在发现我把我自己和像现在很多修法的大德，包括齐老师，还有彭宇老师，还有很多其他老师，还包括心密祖师他们，我看他们的传记，我都觉得在内心上他们是一个非常成熟，然后能够尽到自己社会责任和义务的一个，就是一个很成熟的大人。我就感觉我内心很像一个爱玩耍的小孩，就是并不能够真正的去承担我自己的责任。然后我前段时间又看到袁一老的开示，他说如果在世间连做人都做不好的话，那成佛成圣是一个 很是一个需要很大的福报的这种事情，那你连世间都做不好，怎么可能会成佛成圣呢？所以我想请齐老师开示一下。
那你说这那开示啥呀？你我觉得你啥都知道，还有啥说的？
就我想确认一下，我是不是在修法的过程中，因为我现在特别的注重修法，我只看重法，但我生活工作什么我都不在乎，然后我的领导骂我什么我通通不在乎，我觉得你们都是凡人，我的重点是修法，我就觉得好像是不是有一点走极端，我是不是应该把生活工作也去看成是修法的一部分，然后去更多的修正自己的这个不够负责任的这种习性。
对，你说的对，就按你想的办吧。
我就是确认一下，我就心里隐隐有这种感觉，但是没有找老师确认过。
同意你的想法。
嗯，好的。
这就这里有一段六祖讲的在家如何修行，做了一首偈子，我念一下，你听吗？
嗯。
六祖说：“心平何劳持戒？行止何用参禅？恩德孝养父母，义德上下相连，让德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宣。汝能钻木取火。”淤泥定生红莲，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闲，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失前，菩提指向心迷，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以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这是六祖对这个讲的在家如何修行做的一首偈子。
我有的时候就会想，我要是这样按照，因为我就有点不太灵活，然后但是我就有点死心眼，如果你让我照这个标准做，我就会凭毅力一直照这个标准做，我就觉得这个句子有点太完美了，然后我就有时候会想，我要去做这样完美的吗？我不断
不是让你一下子就能做到，你要先按这个标准去做，如果你要是做的话，这后面没什么，如果你这样做的话，现在你就在天堂，可能你做不到，但是你必须学着做呀。
嗯，
你如果一下子做得到，还用修行干什么？
嗯，难忍，有的时候真的忍不了。我明白了，好的，谢谢。
师兄，您还有问题吗？
没了。
刚才杨师兄念了一段，我也贴在聊天区域了，你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六祖坛经的二祖讲六祖坛经里面的一段，师兄有一个互动，他说的我的问题可能是既无分别心，为何对佛的行为还有分别？你可以问一下师父，就是你这个问题啊，既无分别心，为何对佛的行为还有分别？你可以问一下师父。
嗯，对，其实我刚才那个问题再精炼一点，可能这个问题更精准一些。就是老师，那就是为什么、
我能听到你说话，你讲吧。
哦，就是那既然我们都没有分别心了，没有善没有恶了，那为什么在还有对佛的行为上还有一个善和恶呢？
你那个前提是错的，你并不是没有分别心，并不是没有善没有恶，是有，你把、要不是有，后边这个就不会出现。你那个结论下的不对，一开始先下个结论，你的结论不符合实际。
老师没太明白，愚钝了老师。
你刚才说的那个没有分别心是假的，你有分别心不是没有，这听不明白啊。
哦，有分别心这个事儿听明白了。
你又说这没分别心干什么？
听清了。
师兄，你能帮我解答一下老师的意思吗？
就是说你问这个问题，这不明明有分别心吗？就是你这个前提条件啊，不是既无分别心，而是有分别心呢。
嗯，就是说假设嘛，就是 再假设到就是比如说的无罪，
假设你前头假设后头也假设，
对，你前后矛盾的师兄，就是师兄您这个就是别在这想了，你这个想的不是不是实际呀、
啊。啊、哦，行，嗯，老师的话我觉得应该也挺精炼的，只是我现在脑子转不过来，我话记下了，我自己琢磨琢磨吧，慢慢
的
就理解了。
啊、哦，好的好的，师兄，有可能，然后要是有什么问题，您可以再继续上麦来交流哈，师兄。
嗯，好的好的。
啊，好，师兄。
对，上次啊，邱老师好，上次有个师兄问这个问题了，就是说。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说也问这个问题来说，然后和那个不思善不思恶有什么冲突，有什么不一样？刚才这个师兄，对，刚才这个师兄这不也是在这儿说，也是在这儿纠结于这个问题嘛，就是说这个扬善惩恶，说有个善恶是有分别心。我觉得他是不是也是和戚老师说的回答，以前回答的是一样的，说他是从解脱道修解脱道的话，他才是就是说无善无恶。然后
你这样反而听不清了。这个说不分别说做，只管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不去做善恶想。
嗯，
想法上不必做事，我干了好事啊，不这样想，你就这样，你做好事的时候说那是你的本分，你不干坏事，那是应该的，就这么想。
嗯，
做你的功劳想，别当成你自己的功劳。
对，这就是不着相了哈。那他说的，
那是应该的，不是你的功劳。这样就行了。
嗯，对对对，这个说善分别而无助，刚才这个朱文师兄说的对。嗯，哎，戚老师还有个问题哈，今天是燃灯佛的圣诞日哈，然后是阴历是8月22，怎么那个正月初六不是啊？他是定光佛，但是定光佛也叫燃灯佛，这怎么一个佛两个生日？
那怎么就不两个佛吧？
啊，
两个佛跟那名字上有接近的地方。
啊，怎么的？啊，没听清这个。
那是两尊佛吧？这名字上有接近的，别当成只有一尊佛，这是一尊佛。两尊佛名字上有相似的地方吗？
哦，啊，它是两尊佛嘛？
哦，两尊佛。
哦。啊，这样他反正你要是百度的话，他就说定光佛又名燃灯佛，但是正月初六他是定光佛的生日，但是那个八月阴历8月22今天嘛，这不就是说是燃灯佛的生日啊？他是两尊佛，是名字相似。嗯，知道了。
老师，我就像这个关于这个善恶啊。那个王阳明讲的那个四句教啊，他里面讲的那个第一句话就是无善无恶心之体，那这个心之体是不是就是那个讲的那个不是善不是恶，这那么是就是名上的本来面目，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本体？
阳明不是佛法，是阳明心学，
对，
是一门外道学问，这个他说的我们不在佛法里解释，好吧？他的观点跟佛法是相似的，好像有相似之处，但他本身不是，他不是佛法里的人，不是信佛的人。
嗯，好，那齐老师，比如说我们在世间法里面还有这个善恶，那这个善恶它不是也是我们是不是我们这个第六识分别出来的？
善恶本身，啊，这能分别出来吗？你能把一个恶东西分别成善的吗？能不能？
那就是说这个善恶就是如果说就是不是有分别嘛，就是不是有分别心嘛，就是那我们这个善恶怎么出来，不是也就是因为有意识。
王师兄您接着说。
好的，齐老师，那个我想说的就是生活中我们的一些行为啊，比如说它是善的行为恶的行为我们是清楚的，
你不可能说他这个行为我们不分不知道好好歹。
对，你说这个我咋会不知道好歹啊，都知道。
对对，那我们知道这个好坏的好坏的它有是什么呢，也不是不是我们分别心出来了才产生这个好坏的。
分别心量这么紧呢、啊、好像我好像我听你说这话这个分别心是一种负面的东西，有这个意思吗？
对，好像我就是我不是我们讲不要有妄想分别执着嘛，就是是不是我们就不应该有这个。
哎呀，我总觉得哪个地方就弄混淆了，虽然我跟你说说不清楚就混淆了。这样别的师兄弟能给他解释清楚吗？我觉得这有混淆。
对，师兄您可以看一下啊，善分别而不住。对，这师兄们在聊天区你看怎么写了，善分别而不住。分别啊，师兄我认为啊，这个分别它不在好坏里，就看你觉不觉。
我说一下，我以前也有跟这个师兄一样的问题，他这个就是说不执着不着相，而不是没有。田老师给我这样回答的啊。
是的是的，我们认识一样的。对
对对，他无相嘛，无相不是没有啊，刚才这个师兄说的就是这样嘛，不执着不执着并不是就没有了，是吧？只不过叫你啊，不要就是说挂碍他嘛，不要执着他嘛，而并不是他就不存在了。
对啊，那我也想的就是说我们那是后面的事情，你这执着他那是后面的叫执着了，那这个善恶他怎么不是因为我们分别才出来的嘛？你把它这个分为就是善那个。
你无法相，你第一义而不动，听过没有这个说法？听到过没有？善能分别诸法相，你第一义而不动。
这个听过，
听过啊，听过，不是这不是你这个问题里的意思吗？你现在问的不是这方面的事吗？
是，那与第一义不动，那我还不从特别了解理解这句话。
第一义就是佛性。
哦，那还是就是不执着，就是不要执着这个，对吧？
容易善能分别诸法相了吗？没有说让你执着呀，分别不等于。
嗯，与第一不动啊，佛性不动。那我刚才还是齐老师，我还感觉到那个王阳明讲的那一句话，就是无善无恶心之体，那个心之体就是那个第一义嘛，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其实他虽然是外道啊，
是外道，我们不分析他的话，他对他做是他的事，与我们不相干，他不是佛法，只是有点相似，有些地方。他的悟道过程跟禅宗的悟道过程有点相似，王阳明是阳明心学，是外道，外道的一支，不是佛法。
齐老师，那个这一句话，善意分别诸法相与第一不动，我能不能打个这样的比喻啊？比如说，第一就是一张白纸，然后这和白纸前面放了一个红色的球，那它能把红色的显示出来；那个放一个黑色的球，那么黑色的球显示出来，那这个是不是就是善意分？能分别就是做法相，就是不同的颜色，或者说好坏，但是那个本体的东西没有变，是不是这样的理解？
有点，你这个比喻有点意思。
好的，谢谢齐老师，那我没什么问题了。
好的，师兄。
我这里还有一小段六祖对这个对这里的那个一段认识，我念一下啊。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若见他人非，自非却是昨，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过，但自去非今，打出烦恼破，憎爱不关心，长生两脚卧。这是一小段。
好的好的，我给杨师兄念的这会儿我给贴的聊天区，师兄们可以看一下。
我想就开始的这个您贴在聊天区的这个六祖的偈子，就是我说这个太完美了嘛。然后我仔细看了一下，我有个问题想问齐老师。
嗯，直接问吧。
他这个六祖的偈子大概意思就是说，自己的心要放平，就要平常心，然后行动的话就是直率，然后孝养父母，然后尊卑和睦，然后平时多忍让， 然后他这里有一句，他说若能钻木取火，淤泥定生红莲。我想问老师，这个钻木取火是什么意思？
钻木取火就比喻，我就说说吧。哎，
哦，懂了。
哎，我跟你说一下啊，就是古人呐、啊，他没有火种，他拿一块大木头，拿一块大木头呢，上面有一个小眼儿，他拿一个树棍使劲在里头研磨研磨，时间一长，摩擦过热，呼的一下就起火了。他就比喻啊，坚持不懈的努力必定会成功，若能钻木取火，淤泥里头就能生出红莲。因为红莲呢，从哪里长出来的？它是从淤泥里长出来的。肮脏，
为什么说忍则？为什么说忍则重恶无宣呢？这个我不同意，因为我在工作中，我就发现我的领导，当他让我做一些对他有利而对我有害的事情的时候，我做了，我忍让了，我做了，他就会变本加厉。但是他要别人做，别人不做，然后他就不去管他，他就是欺软怕硬。那这种情况下忍的话，那重恶不是更宣吗？
这个让齐老师给你解释吧。
我解释不了。
是不是可不可以这样理解，齐老师？就是对人对事，其实很多方法都是很灵活的。
这个我们说的是经文，经文里不是你说这个灵活意。
哦，那世间法的话，就是可以灵活的去处理，而不用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这个就是经文里说的，不是你现在说这个意思。
哦，
这说解经吧，对经历佛说的，你同意不同意，那是另外的问题。这说经文本身这意思弄清楚了，没有误会，这就是这。至于说的是不是我不同意这个经文的意思，那是另外一回事。
嗯，
其实这个师兄，你念念刚才想。我刚才那个说的这一段不正好和你对应上吗？你做到做不到是一回事。你看六祖怎么说呢？如果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吗？不见他人非。
我不理解这个不见他非啥意思。
不见世间过还不能理解呀、啊。若见修道人不见世间的过错，若见他人非，自非迟，自非却是多。
那人家要是在我身边虐待动物，那是因为我自己内心有虐待动物的念头吗？
如果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人家他是他的事儿，你能管得了吗？能管就管，你不管不了的话，你能管那有什么用啊？你自己不做就行了呗。
那是不管世间过，不是不见世间过吧？
不见世间过，不见。
经里写的是不见。
若见他人非，自非却是多。别人那样的不对，我这样的我，但是我不这样做。
嗯。
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过，但自去非心，打出烦恼破吗？
师兄，这个打字不是但自却非心是什么意思呀？
就这一个字却，这个却的理解了，这个话就可能就都理解了。你说却啥意思？谁给解释？谁给他解释？没人说，
没人说。然后师兄打字的时候加了个括号，是写了个去掉。
对，确实是去掉嘛。说得好，加括号加得好，就不用解释了吧？不说话了，还用解释啊？
李师兄，看看，
却是左，自非却是左，这个左是怎么什么意思呀？师兄，
错误
啊，但不缺。其实老师是不是也就是相当于我们也应该尊重其他人的因缘，就像刚才那个师兄说，如果看到小动物，有人在虐待小动物，如果我们在能力范围内，如果能阻止或者是帮助这个小动物，就去做，如果帮不了，我们也就不管了，就是也不认为他这样做是不对的，也许他在前累生累世之前，可能这个小动物也伤害过他，可能他是不是因果循环里的一道，这样去理解吗？
我没有这样理解过，至少我本人对这段经历我没有这样理解过。
哦，
别的师兄你说说吧。
啊，别的师兄，老师兄们说说吧。
师兄，你刚才说那个小动物，我还不知道你从哪儿看到的，哪有啊？
啊，刚才我前面有个师兄，他说了这样一个事情，他拿这个事情做了一个比喻，他生活当中说遇到这样的事情，他可能认为他那样是不对的，这就相当于是见了他人飞。
嗯，我这个也解释不好，我看院长师兄打开麦了，院长师兄有什么有要说的吗？
哦，就是李师兄啊，就是你看见了这个事儿，你放到心上了，它就是个事儿，你没放在心上，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你看见啥，你就都把它当成事儿，它就是个事儿，所以就是别放在心上就可以了，就是挺简单的。你把它当成个事儿，它这个事儿就没完没了了。就我是这样想的啊。咱们修行嘛，就是修这个，你看见这个事儿以后，你把它放不放到心上，对吧？咱们学心力这波坐下观照嘛，就是断了它不就完了嘛，对吧？你老是把它放到心上，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吗？我是这样想的，不见就行，不见就是别放心上，这是我的看法，不知道对不对啊？
对，院师兄说到这儿，我也想跟李师兄说一下，就是我们坐上打坐，坐下观照，不知道师兄你已经上千座了是吧？就是坐下观照这块，我不知道师兄坐没坐起来。
嗯，我理解的这个观照，就是我看了就听了老师这些好多课，我觉得这个坐下的观照对我现在这个阶段应该就是断，就是。其实就跟刚才师兄说的这个我理解，就是说看见了就是不往心上去，就很快断了他不好，或者他在伤害他，或者是对他这件事情产生的任何情绪就赶快断了他，然后就没这事儿了。
我说一下
我的看法啊。
嗯，
我们小区啊有一些流浪狗没人管的，结果那流浪狗啊越繁殖越多，有些好心人呢从家里拿出东西来喂他，哎，这些流浪狗也无事无忧，哎，越繁殖越多，哎，突然来了一天，有一天来了个大狗，就一个不剩，全部打走了，打走的结果当然全部弄死，那你说这件事怎么说呀？你管得了吗？你是应该喂他呀，你是应该帮他打狗啊，你就没事管，你如果你要管这些事，你不没事找事吗？
有因缘。
那我还有就这个问题我还想再继续问一个问题，那如果这个打狗的这件事情不是发生在狗身上，而是发生在我们自己人身上呢？
师兄你在打妄想呀，师兄不要假设了。
但我在职场上我就遇到这样的事情啊，就在昨天。哦，但是这个我以前问过老师了，老师的意思就是说怼回去也行，不怼回去也行，忍着也行，都可以。
对对对，是的。
就
然后这个事儿就很快就过去了，就断掉这个事情，我是这么理解的。
对，很快能过去，这是很好的，但是有时候可能会迂回几天。这时候做好关照啊，我们心里不舒服的时候要做好关照断。师兄您还有要问的吗？
我暂时没有了。
就是我想说两句，师兄，怎么突然、
啊、
学佛了之后，世间的事儿就办不了了吗？就好像有的时候就是学完佛了之后，就好像被佛学的框给套入了，世间的事儿好像就是什么都做不了了。就是平时之前不也是该干嘛干嘛吗？也没那么多事儿啊，怎么好像学完佛之后就好像变得事儿多了似的，这反而不对了吧，对不对？你无论是工作也好，还是你日常那个交际也好，该怎么样怎么样啊，对不对？他佛法也没阻碍我们什么，而且他佛法也是活的，也不是说是刻板 再说了，他跟咱们的生活工作什么都不发生冲突，就是不要把这个有时候框整的太，反而这就怎么说句不好听话，就那学佛那修行了反而是成障碍了，那我们这不反而更不好。
嗯，师兄，我能理解您的说法，但有时候其实对于我们这种就是还没有特别深入修行的人，确实在就是当我们接受这个知识之后，这个确实跟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会有冲突，然后这时候会产生一些迷茫，不知道
没冲突啊，你就拿你平时生活当中你是平常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怎么解决啊，对不对？这个人很坏，对不对？他过度了，我就制止他一下。我要是心里能容忍的情况下，我就也迁就他一下。我觉得他这个人做的过格了，我就要制止一下，我就要说他。我有可能说白了，我耗过来，我还恐吓他一下呢，吓唬他一下呢，对不对？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儿啊。你这就是世间事儿，就那有什么呀？这不是说学完佛了就成傻子了？
那您的这个说法就是比如说我可以恐吓他，我可以该怎么怎么样，只是我心不住了这个事情是吗？
对，
这都牵扯不到住不住。我就问你，平时就很恶劣的人在你面前做那种过分事儿，你不应该制止他一下吗？就是你不学佛的情况下你不应该制止他一下吗？
小伙子还学佛了，我学佛就该死了。
小李米师兄，您的话筒开了，师兄您是想说话吗？
其实有些时候没必要，就是反正成较真儿的事儿了就。
还有就是李师兄，我们也可以啥看看，就是祖师的开示是一方面，有时候也可以适当的看看佛经，因为在佛经里头也有一些故事哈，就是佛陀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怎么处理，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如果自己把握不好的话，我们也可以看看佛陀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怎么处理的。
对，我还看还有一个电视剧叫佛陀，其实我是看了他的看了一些那个就是佛陀这个电视剧上的很多东西，他对那个佛陀就是在处理事情上的方法演绎的更现实，我觉得也挺受益的，就包括他面对比如说别人刁难的时候他的语言和他的心态是很不错，但是有些生活当中的小事确实也还是有困惑。今天反正跟大家聊天，如果大家没有太多问题，那我就多问两句啊。就比如说今天早上我骑着共享单车往前走，突然就有一个人从那个马路牙子上往下来，我就差一点撞着他，然后大老远我就哎，然后就跟他闪开。他闪开了，然后我也躲了，但我内心就想我 A 他会不会对他产生影响，
就是你这个 A 我认为就是多余的，你问问师傅看师傅怎么说。
不多余，要不然不撞上他了。
哦，要不然就撞上他了。你说我不知道该不该生一个，当时有按照之前啊我就生了一个想说他不看路啊，但是又觉得生了这个想法多事了，就应该断了这个想法。
说他也可以，
哦，就也可以生了这个念头，然后就断了他，这样也可以是不是？
那你说这学佛就寸步难行了，哪是这样啊？
然后我后来就在想，如果是释迦牟尼遇到这样的事情，会不会想他的第一反应的这个起心动念会不会更？
第一反应也是可以，也是一样。
哦。就该起什么念头起什么念头哈，是这样的老师。
没有这样想过，没有想过该起什么念头什么念头。
嗯。
正好师傅走了，我想问各位师兄一个问题，就你们都怎么对你们家里的蟑螂和老鼠的？能打药吗？
啊，这个问题我听过老师的开示，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是个讲，就是如果说比如说你整个楼上大家都在做消杀，就你不消杀 那其实也会影响到楼上和楼下。那你不要抱着一个杀生的想法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抱着一个超度他的想法，然后是杀生好像是有四个要素，然后完成就是你的心态不是那个就是要杀他的这个想法就行，好像是哦。
差不多，我记得也差不多是这样。
对，就是超度他那个想法。
对对对对，别起杀心。但是你该处理还是要处理它，不然满屋子都是蟑螂怎么办呀？
对，而且还会影响楼上楼下呢，就是。
对对对。
我碰到过，我也问过一个这个问题。有一次，几个朋友到一个也是一个大德家吧，去见这个大德。这个大德手里拿了一个拂尘，然后飞过来一只苍蝇还是一只蚊子。接着这个老师拿着这个拂尘把这个苍蝇打死了，然后旁边一个师兄就说：“哎呀，师傅你怎么杀生呢？”那个师傅接着说：“那是你杀生。”师兄们能听明白意思了吧？
话听到了，好像有点深奥哎。
哎呀，就是说那是你杀生，那是你起心动念了，你杀生。师傅可没这样想，对，你想那一个老和尚和小和尚抱着一个姑娘过河，这个故事听了吧？到河边以后，那个老和尚把这个小姑娘小美女儿就放到河边了，走出20里地去，走出了20多里地，那个小和尚说：“师兄啊，师傅不是让我们不近女色吗？”那个是大和尚到小和尚说：“我早已经放下了，你还记在心里。”
嗯，
其实跟杀生是一样的，你师傅人是不是这样一铺尘下去了，是吧？就是说还是不着相，你不要去着这个相，然后你不动心嘛，你杀生了，你觉得你杀生，你就是杀生，你分别心了。反正是我是这样，那个一会儿可以让齐老师再解答一下。
刚才那师兄说的。
叫我吗？
对，师兄您可以给谁陈师兄解答一下。
那怎么解答这些事？他过去他过去了呗，老在心里装着干什么呀？
那刚才师兄的说那个，那这属于现实中的打扫卫生，那么你家里就不做卫生了吗？那再一个咱们喝那个水啊，
打扫完了没事了。
咱们喝那个水，水里边还有84000虫呢，你喝不喝水呢？你平常烧不烧水喝呀？哪和杀生的绑一块去说呢？
别急杀生，想着超度他，超度他就行了。我记得老人说打苍蝇蚊子的时候就这么说，拍拍手告诉你说超度他，超度他。我说话你听不到不是？
师傅，我听见了。
听到了，
听到了，
对，就完事。我觉得个人想法啊，你再给他打个大光明咒，说也能对他们有点帮助呢，说不定他这一世就能脱了畜生到个好去处呢。这个是我个人想法啊，不是任何老师和大德的这个想法。
也挺好，我认为啊，师兄。念念咒也挺好。
对，给他打上个10分20分的大光明咒。
嗯。好，师兄你可以接着问哈，别的问题也可以接着问。师兄问齐老师，我不太理解为啥王阳明是外道，是因为他还执着光明的心。
他信佛了，他应该是外道。阳明心学这个学派他不是佛法里的呀。他就是外道啊。但是他的悟道过程和禅宗好像有点接近。
哦，齐老师，就只要不是佛法的都是外道吗？
那不信佛的当然是外道。王阳明是信佛的吗？
还有穿过佛法。
我信阳明心学是佛法吗？他穿阳明心学那是佛法吗？
那反正不叫佛法。
对，他不叫佛法，他不信佛。
那老师，难道佛法只在佛教里面有吗？
你说这个话不对，佛法就是佛所说的法吗？
哦，佛法是佛，哦，就是
你要往贫富场查佛法。你说这只在佛教里有，也就是别的地方也有佛法。
嗯，
有这个概念吗？也许你是对的，我是错的。别的地方有佛法吗？不在佛教里头呢，算是佛法吗？阳明心学就很接近佛法，那是佛法吗？它不是佛法，那就是阳明心学。
老师是，那它算是无为法吗？
不知道，没有听说过算什么。这种算我不知，你干什么算什么算，那是你的认识里，但他不是佛教里的人，他就是外道。说他是外道有什么有什么不对吗？他怎么会不典型的外道，并且是。
是因为他有法执吗？
没有佛教信仰，简单说就因为这个。这就是外道嘛。信为道阳公德母，常养一切诸善根。现在就有一群人在那大谈禅佛，但是不信佛，这可有一大批人在那鼓吹，他那才是真的缺乏信仰，他那种信仰是迷信，他那才不迷信，不信佛不迷信。
就是阳明心学不是解脱道，他解脱不了是吗？不能究竟解脱。
解脱道是佛法里的，不在佛法里说解脱干什么呀？他就用解脱这个词，也不是什么解脱。
那老师不是有八万四千方便法门吗？难道他
那是佛法里的法门？八万四千是佛教里的八万四千，外头法门再多，他也都不是佛法，是指的佛法有八万四千法门，
就是只有。就是目前只有释迦牟尼说的法叫佛法。
你说这个没有突出重点，重点是信仰。他们信仰，但是研究理论那都不是佛法，那就不算佛教里的人。光研究佛法理论没有信仰，不信佛就不算佛教里的人。我这个说法有毛病吗？那算他研究的最正确，那只能称到佛学家，佛学家未必是佛教徒。
我不太理解，我感觉我理解的是佛不是可以现各种各样的相去佛法吗？只在佛教里面现相。
你说这个意思我能听明白，你认为这是佛的意思，那你就那么认为，我跟你不一个认为方法。我是突出的是信仰，没有信仰就不算信佛，也得不到佛法的利益，我就这么干的。当然你可以认为我这看法是错的，当然我也不坚持，也不抬杠，咱也不抬杠。
现在师父像现在大学里好多一些教授，他讲的都是佛学，根本不是佛法。为什么呢？他没有信仰，他也不持戒，他说的都是些理论，和佛法半点沾不上关系吧？师父，
佛教里所办的佛学院还请他来讲课呢。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理论是学得很通达，但他们并不是信佛的，是请他们是这个是来讲课，并不是说承认他信佛。他信佛也要请他讲课，因为他有那个知识。佛教里头反而知识不如他，那是佛学家，他不等于是佛教徒。这样说，心不一。皈依佛法那才是佛教徒，没有心不皈依不算佛教徒。
佛教徒不是只是佛法的载体吗？
佛教徒是佛法载体，没听说过佛教徒是佛法的载体，这个话我第一次听说。哪有啊，哪有这句话。
吕师兄，我问您，师兄您在修心中心法吗？
对，在修。
多少座了？
十几座吧。
刚开始修是吧，师兄？
对，百座之内。
哦，
师兄，我感觉就是阳明心学和佛学，不是一个路子，它就跟一个高速公路，一个小道，两条小道，它不是一回事儿。都是我个人见解。
本来就说是阳明心学，他没说他是回佛法。他自己也没说他那是佛法。
对，我没说他是佛法。那我理解的是就是他不究竟是因为他执着有一个有一个体相，有一个光明的心的相。 它还有一个无善无恶心之体，它还有一个体在。
我不是从你这个角度说的，我是从他不信佛，他没有佛教信仰，所以他不是佛教。我从这个角度很直接，你那个不好懂，我说这个好懂。我说的很直接，没有佛教信仰，他就不是佛教徒，不能算是佛教。他不尊奉佛，不尊称释迦牟尼佛，他就不算是佛教徒。
那老师，那现在的话，其实很多的佛教徒也并不了解，就是佛法的含义。
对，不了解含义，但是尊重佛，心里对佛有很崇敬，这就是佛教徒。佛教徒没有知识，所以没有知识的佛教徒，他的知识不如那些佛学家，所以佛学院请佛学家来讲课。那但是信仰他有，只是没那个知识而已。这个信仰很可贵，这么说。
但是很多的佛教徒他现了出家的相，但是他做的都是世间法的事情，他没有说要。
你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说的是信仰，你说的是造业，我说的是信仰。造业受报，你讲的是他一定会受到恶报。如果是坚持不改，地狱报在那等着他呢，败坏佛法。
哦，我想
善佛法善知识的相，不做佛法善知识的事儿。
这个
向外向人做事儿，败坏佛法，早晚有他报应的时候。
老师，这个信仰佛可以理解为就是相信佛所说的话，并且依照他去实修，这个就叫信仰吗？
你说这个信仰，这个当然你说的对，我说的信仰比你说这个就是更土，土的掉渣。我说你说这个很就是好像是很高尚，我说的很土，就是对佛的尊奉，尊敬佛，尊奉佛。我说的是这个，你说的
比
我说
西藏别人去转山。就像西藏别人去转山，他可能也没见过佛，他只是因为听说佛，他就心里莫名其妙，他就对佛心生敬仰，然后就要去转山，并且相信自己能解脱。这种他更就是你说那种更土的那种信仰吗？
我说的信仰就是在这个尊奉。
哦，我懂了。那皈依是什么意思？什么样是真？
找不了的，信佛找不了这个，找不了尊奉。如果不尊奉，都不算佛教徒，叫我说都不算信佛。
那啥属于心真正的皈依啊？
心皈依这个也少不了这个尊奉。再有理论什么真正不真正，不讲那么多理论，很直接的，心里头没有佛就不算佛教徒。
我这样说可以吗？就是我发现我看楞严经之后，我觉得释迦佛讲的非常非常的有智慧，然后就是打坐比以前打得更勤了。那我可以说我的心比以前更皈依佛了吗？
你心里有佛，你还跟他举这例子干啥？我说他心里没有佛，不信佛，只是了解佛法的教义，这不算佛教徒，没有说到别的，说这不算佛教徒。
老师，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其实还是延伸刚刚那个问题，就是说只有佛教有解脱法吗？然后我引一段那个道家的一段经文，然后跟佛教的一段经文，然后道家有一段清净经是，我想是内观其心，心无其心，外观其行，行无其行，远观其物，物无其物，三者即物，唯见于空，观空亦空，空无所空，所空即无，无无亦无，无无即无，湛然常寂，寂无所寂，欲岂能生？欲寂不生，即是真境。真常应物，真常得性。然后，那这一段
道坛经历的一段，是吗？
清净经。
清净经历的一段啊。
对对对对对，他讲的不就是身心世界？是身心世界空掉，然后把完空也空掉，然后把能空所空全部空掉。然后常应常静，不就是楞严大定吗？
你这样对比自有你的道理，你不能让他，你不能让佛教的人承认这是楞严大定，也不能让道教的人承认他讲的就是楞严大定，可能他们都不会承认。但你心里这么对比，也许有你的道理。
然后圆觉经也讲嘛，就是幻心异灭，幻身幻心灭故，幻身异灭，幻身灭故，幻尘异灭，幻尘灭故，幻灭异灭，幻灭灭故，非幻不灭。我这两句经文不是一个意思吗？不都是身心世界，然后把空也空掉，把真也空掉，把能空所空全部空掉。
你讲的有你的道理，但是你不能说，你不能让佛教界的人承认道教说的是佛教的道理啊，这个不好说。也就是信仰是另一回事，你讲道理你讲的是对，但是不，这你不能这样，你把这也当成信仰。信仰是另一回事。
信仰是另一回
事。你讲道理对的，但你不能代替信仰。
我是这么想的，谁
你
谁能解
释，也等于你信佛，就这意思。
老师，我刚没太听清楚什么。
你明白这个道理，并不等于你信佛，因为你明白道理，所以你就是信仰佛教的，不能这么说。少不了那一个，那我就说那个最基本的，不像你这么高档的思想，少掉那一种最基础、最根本、最贴近实际的那个信仰，就不算佛教徒，或者不算真正的佛教徒。这么说，
嗯。是因为我执着在文字上、义理上，是吗？
没有说你执着，你讲的义理全是对的，执着什么呀？义理上讲的对，不等于信仰。
那我不理解，那我觉得谁讲的是解脱道，谁能解脱，谁就是对的。
所以你说的不是信仰啊，你说的是义理啊。对错不是义理吗？你说的义理是对的呀，没有说你说的义理不对，但是不等于信仰。信仰讲理的，我就跟你说吧，信仰就是讲理的，无条件的敬重，无条件的仰慕，这才是信仰。少不了信仰，没有这一种信仰，根本谈不上佛教徒。
就是信心不够，是决定不能解脱的，就是
没什么能解脱，
是
决定不能。信心不够，决定不能解脱，一点
不
做。
决定不能解脱。
决定不能解脱，信心不够往哪解脱？
但是道理不都是一个道理吗？这个
我就说你说的义理是对的。刚才我一开始我都说你的义理是对的嘛，你讲道理讲的是对的呀。
师兄还有一个，我认为就是，那道教没想着解脱吧？他想解脱了吗？
那这道家的那段经文不就是在讲解脱吗？道家还有一段经文。
师兄，那是你的理解呀，人家没想解脱。
嗯，你怎么知道人家没想解脱呢？
没有听到他说，所以我知道他没想解脱。他哪说解脱了？就你把他说解脱的经文拿出来读一读，我听听。
老师，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感觉我很危险啊。
听着挺危险。
不不不，咱们先不说这个危险不危险啊，师兄，因为这个之前啊，我跟师兄也有差不多一样的这种想法。我建议师兄是啥呢？你先好好修你的心中心，修心中心修明白了，祖师的经典你也能看得透彻了。
修心中心也不能缺乏信仰呀，这是根本啊，师兄。
不不不，师兄他已经在修了，师兄那个吕师兄是在修，我是说您接着修，然后。你自己心里透彻了，你再去看他的经典，你就知道他问题在哪儿了。你现在想的是你的理解呀，不一定是人家的东西，就是他想的。
因为他认为道教是解脱道，你知道吗？其实道教是不求解脱的，道教是求成仙的。
啊，那如果没有修过，我就建议您先把那个心中心修好，然后你把祖师的经典。看明白了，然后心里确实透彻了，你再去看他的经典，你就
原因老人讲的有一段黄龙祖是肚里动兵，你把这段反复看看的话，你就明白了。
动兵这公案，
这个主持人，你把这个黄龙点化吕洞宾的这个，你念给大家听听，好吧？
好的，我念一下啊，师兄们听一下也可以。 想一想刚才这个啥，吕师兄可以听一下啊。李春阳是修道教的，道教讲究炼精气，炼精气神，采大药炼成大丹，即所谓金丹，化成婴儿为金刚不坏的阳身。他参黄龙祖师前已是炼丹成就，阳身出窍了。在道教金丹炼成就后，即可以云游四方，参访各大名山的善知识。一天他经过黄龙山，见山上有紫云结盖，知有一人，便去拜访，恰好遇上黄龙禅师升堂说法，他便混在人群中听听黄龙禅师说些什么。黄龙直视吕公，想诱他入道，就厉声说，今天不说法，坐旁有道法者。于是李春阳毅然出来问黄龙禅师道，一粒粟中藏世界，半生城内主山川，窃道此意如何？黄龙指着他说，这手食鬼。李春阳说，征奈囊中有长生不死之药。黄龙说，饶经八万劫，终是落空亡。李春阳听了大惊，于是飞剑取黄龙，黄龙以浮尘一掸，飞剑落地，剑者剑也，剑落地即剑复也。李春阳当下跪拜请求指示，黄龙说，半生城内主山川，既不问，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李春阳于言下大悟，悟个什么？悟出了无相之心，这无相之心才是成佛的根本，正成大道的根本。这能现阳神的无形无相的大能量，才是永远不坏的天真佛。学佛修道，绝不能只取色相，色相是真心的影子，终归要败坏的。所以李春阳恍然大悟之后就说，弃却嫖囊，这叫齐碎琴，从此不练水中金，自从一见黄龙后，始觉从前错用心。水就是水阴，是炼丹的药物。道教炼丹讲究取坎天离，坎是火，水是就坎，这个取坎天离，这坎是火的意思，离是水吧。坎是水，离是火。
说完了，离火坎，坎水。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师傅。水是水银，水银是水银名坎，取其金是阳中离，取坎天离即阴阳和，以炼成阳神之金丹大道。从此不炼水中金，不炼水中金即现在不炼这东西了。因为纯阳祖师认识了本性这个无相之心的天真佛，他是本来如此，法尔如此，非造作修炼而成，直是众生迷了外境，不识得而已。今天识得了，晓得了，就不再支取外境了。来自大手印，这是心地法门。
就是师兄们在评论区讲的，还有这段文字您这边读的，我都大概都了解，就之前也有看过，但是他是执着一个阳神的项目，但是刚刚讲的那个道家的那个清净经，他讲的是无相。
师兄您说的对，他讲的是无相的，但是我跟你说，佛法不仅仅是这一块，不仅仅是你文字描述的这一块，正体起用那后面多着呢，你不要以为他清清静静的就是佛法，不是的。
正体起用吗？
师兄您说啥？
常应常静，就是常应常静，不就是善于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不动吗？
师兄您老是这样对照，你先不用对照了，您先把你的这个心中心修好，然后再去探究，再去看别的， 我的建议是这样。
是这样的，好好好，谢谢师兄。齐老师是这样的，因为就是我最喜欢的一部经典就是《六祖坛经》，然后我觉得齐老师，就是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然后就是我觉得齐老师说的法很究竟。
那你看这吹牛啊，这牛不敢吹，这不吹吹牛把我吹死了，哪敢这么说话、啊？
确实觉得就是，
那你替我吹牛了啊。我不吹牛，你替我吹啊！
我确实，我之前第一次听齐老师就是在线上讲课，我就有这种感觉。但是，因为确实就是老师你讲法很符合那个《坛经》的最后一品里面讲的嘛，就是不离自性，然后说法即离两边。然后，但是我这个问题的话，我确实这个我有很大的疑问，就是，因为道教的很多经文它确实跟佛法很接近，像这些像这些身心世界全部空掉能所俱亡，这些它反正我理解上它从字面上是一个意思，但实际上是什么样的我不太理解。我想的是就是我先去修心中心法，然后这个疑问我想暂时搁置。
不是，你说这个少一步，先真心的信佛，先真心的皈依佛，心中心法是佛法，
但是
缺乏信仰，缺乏信仰不会有效果，缺乏信仰不会有解脱道在。现在我看了，现在是缺乏信仰成了大问题。
讲的是相同的，都是解脱道啊，因为他还有一部《了心经》嘛，《了心经》也讲的是有一段是那个。心无所住，住无所心，了无执住，无执转真，空无空处，空处了真，就是无所住，然后也没有空，也没有真，什么都没有。然后他又说，老君曰，无从无量劫来观心得道，乃至虚无有何所得？这个不就是《心经》讲的无所得吗？
那我插一句哈，那吕师兄你应该去做吕洞宾，我觉得。
不不不，我更喜欢《六祖坛经》。因为他讲的更直白，道家的太绕了。我只是有这个。
刚才师傅接电话的时候，你说了一句话，我听了哈，我很赞同。你说你现在感觉自己很危险，我觉得确实是。你现在和信仰根本就不沾边，你知道吗？
老师，你对我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缺乏信仰，信为道源功德母，常养一切诸善根。义理上通达不等于有信仰，信仰就是仰慕，信入仰慕，信入仰慕是佛教里的人，就用我们现在一个土话说一句吧，投靠。这个词不合适，好像是个负面的词，但是不是这样就不算信仰，不算信佛。在研究义理，你的道研究义理啊，研究的还你很好。但不等于有信仰，只能说你是佛学家，不能说你是佛教徒。你注意啊，佛学家和佛教徒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佛学家是知识，佛教徒是投靠，信入投靠，这不同，不一样的。
嗯，老师，那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
没有，不用办法，心里头有就是了。你的心里没有，你的心里是知识。是知识，不是投靠。我说话说的太苦了，把投靠都说出来了，还不能理解吗？缺的是什么？缺的是信仰。知识不缺，知识不但不缺，而且还是正确的。这知识还是正确的。
对，所以我就是觉得知识没有用，所以我才就是找实修的法门。
你说找实修的法门是第二步了，第一步先信仰。然后再找法门去，先信佛，然后再说法门的事。
嗯，那怎么能够去疑呢，老师？
你说的疑什么呀？
疑心啊，疑人疑法。
你这先说疑是什么人，然后再说去不去的问题。疑什么呀？你刚才我们的对话，我都没有听出来你对任何事有怀疑，没听出来。疑不是你说的疑不是怀疑的意思吗？
对啊，老师，你不是说我缺乏信仰，那不就是疑心吗？
这样推你啊。我说他是信仰，我没说你疑信啥。信仰就是投入啥，他连大话都说了，你还往疑心上讲什么呀？我都没有说你啥疑心的信息，我说的是信仰信入，把投靠的话都说出来了。这
那老师，那我要是信了，我不就直接成佛了吗？那不就修，不就是修一个？
没听说过，信了就直接成佛啥意思？没听说过。
众生不就是不相信自己，不相信自己的心跟佛是一样的吗？
啥意思你说的？我说的信，你干那么啥一样啊？你说的跟我说不一个意思，就故意误解我的话吗？
我不是。
故意误解我的话有误解吗？
不是，我老师，你说的信仰是那种宗教信仰吗？还是？
当宗教信仰，当然是。
宗教信仰，
对对对对，宗教信仰说的还不准确，说准确也佛教信仰，这最准确了。
嗯，老师，我之前是看过您开示的有一个视频，就是说，就算不信，就是无论怎样，只有实修才是最就是最究竟的方法。您当时说，就算不信，但是依然按照佛说的这些方法去做，一样也能成就。当时我其实也是
错误的，就是我说的应该列到错误那一列里，错误的删掉，把那个说法删掉，那是我说错了。
哦，那完了，老师，我那我是佛教徒吧？我有点心虚了，因为当时
李师兄，您不要联系自己了，师兄。
我怎么一直这么说这个话？我说话谁都能听懂，别光听不懂，谁都能听懂。就是现在是研究义理和信仰佛法信入，它不是一码事儿。就是义理研究是道理通达，信仰我把头靠这个话都说出来，连这个话都说出来还不懂啊？是
我
信仰。
我感觉齐老师他可能就说的是。信仰它其实包括，首先你会同意认可这个佛所讲的法，并且你把它放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工作一切的一切里面，你去实践它。不仅如此，而且有的人生生世世去追求它，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去实践。但是佛学家
没有这么复杂，信仰就是相信，一个相信就够了，用相信这个词行不行？真正的相信而不是在义理上能说通，不是那样分析的。真正的信入，
老师，这个我确实，
真正的信仰是没有道理的。信仰什么讲什么道理啊？信仰就没有道理的，无条件的信入，这才是真正的信仰。
哦，老师，那我理解了，无条件的信仰。老师，那我是从那个
从义理上有条件的，义理上的理解能说通了、就信，说不通不信，是这意思。
对对对。
真正的信仰不考虑这个，没有什么义理不义理的。
那这个怎么去改变呢？
这用改变吗？改变什么呀？肯接受不肯接受的问题啊。信仰就是肯不肯的问题，不存在改变什么。这要真敢强接受啊，不接受就拉倒呗。不见得，因为什么呢？也不耽误你任何事儿。你不信佛的人多着了，他们都不好好的。不是说，是说到这里信仰啥意思？实际就是不信佛的，他们不大有人在啊，并不是都信佛呀、那叫啥劲呢？
老师，我确实是从信佛的道理出发的，开始信的。我确实不是无
相，是从义理上，因为佛法它是佛法的道理。我说的是根本就没讲道理，无条件的信入，我讲的是这个。
我现在理解了，
也就这样吧。我说的信仰在你那可能那是迷信，可能有这个意思。佛说有，他说他不相信，你不相信，你不相信拿你没办法，那你就不相信呗，就不相信也
不奇怪。我想相信啊，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我确实是从义理上相信的。
对呀、我就说你从义理上相信。这个事儿啊，我没有说你从义理的相信有啥不好，没有说这个，但你不是真正的信佛，真正信佛是无条件的。 你那是有条件的，义理上说得通才可以降临，这是有条件的。
是这样，是这样，老师是这样。
所以我说的真正的信，在你那看来，那就是迷信。
师傅，那他不信是不是也是迷信的一种呀？
这就成了什么了？分析了义理了，就是说辩论的方法上手段就成了这一类了。咱们不辩论，你这是辩论的好方法。说实话，不辩论，只是表明观点就是了，不存在你一定要。
这个问题很严重，
你不同意也行，我只表明我的看法就是了。
老师，我真的，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无条件的相信。
对你那，这没有要求你必须无条件相信啊，没有这么说，你不知道怎么沾，这里头也没有怎么。
那我觉得他说的就是对的，我觉得佛说的就是对的，他就是最究竟的。
那不很好吗？你这不就是从义理上吗？我就说你是从义理上陷入了，这没有。我没有说你不信啊，我说的是你是从义理上进入的，我这样说也很好啊，义理上进入也很好。
那老师，我想无条件的相信啊，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能做到。
不存在什么，既然无条件还存在怎么呀？存在怎么就有条件了呀？
师兄，你不是在修心中心法吗？还用怎么吗？
我先把这个问题搁置，我先去修可以吗？
对呀、啊、对呀、啊、您就
可以，我这问题搁着不说的，只管去修很好，不但可以人家很好。
嗯，那我就先搁着下来，因为确实用意识心是没有办法去，因为佛经上也讲嘛，不能用意识心去揣度佛的境界。这个我能认知到，这个是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就想先暂时搁置这个问题。
搁置了它，我不再考虑了，专门打坐修行吧。
那这个不是因地就出问题了吗？因地出问题，
没有问题，搁着不考虑它没有问题，因地上啥问题都没有，不管它了，只管去打坐吧。
学佛讲究一门深入，你左右观望，你的心怎么能够一心的坚持下来？你看看左边，看看右边。
我只是觉得，就是大家说的义理都是相同的，
说明你还是在左右观望。你没有，你把这个一门深入，你根本都不理解它，你都不知道一门深入什么意思，怎么回事？
嗯，我觉得我能理解这个吕师兄的想法，他其实，是相信的。是，也是想愿意去做的，但是他可能在就是思维上有困惑。其实我也是，就是我有时候也会有这些困惑，所以才有的时候会问一些比较奇怪的问题吧，或者听上去不是很友善的问题。但其实内心里边是相信的，而且也认可佛的说法。那我对吕师兄的建议就是，你就是哪怕是现在这个样子，就先搁置问题，没问题就去打坐。我觉得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觉得会有一些改善的。就像我当时跟你一样，是在信和不信和一个疑惑中就开始打坐。当然打到现在，我也没有，你也不是完完全全的去能 get 佛的这些，就是像老师说的这种迷信，但是我能觉得自己在认知上，就是也不是认知吧，就是我能理解了很多东西，就是我一直在不断的，就是这个认知和体会吧，在不断的提高，而且就算打坐打下来，虽然我才打了百坐多一点，但是不管是对认知、生活，还是自己的习惯、习性上，我觉得都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我觉得搁置问题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就先打。好了，闭麦。
好，老师，就是这个因地是，这个因地是没有问题的，是吧？是圆满的，是吗？
不知道你说的哪因地啊？因地啥？
我想把这个问题搁置下来。
搁置下来咋能牵涉到阴地啊？你说阴地是啥
呀？我害怕这个。
啥呀？我不明白你说的啥意思。
就是那个什么，因地不真，果道迂曲。就是
刚才我们讨论的问题咋能牵涉到因地啊？你咋就把因地这个话扯到这儿来了？
因为我不信，那不是因地上有问题吗？就是我从义理上信，不是无条件的信，不是因地上有问题吗？
说不上，
跟这个没有关系是吧？
不是有关系，就不是一个范围的一个问题，谈不上，就是拉扯不到一块，拉扯到一块，你说不清楚，两码事，这都扯上因地干什么呀？因地果地，因地的对应方法是果地，因地是修行位，果地是正道位，这样说因地果地。
嗯，就是
我们
常说
的就
是，果上我一定是佛果是吗？
啥？你说的啥？
圆觉经不是讲如来因地修圆觉者，他是从因地就是。
我刚才说了问题，牵涉到因地修圆觉的事了吗？
我的
牵涉到这儿干什么呀？
信呢？他不是无条件的相信，那这个跟因地不真没有关系是吧？
也谈不上没关系，也谈不上有关系。你是啥事？怪不得跟你说不清楚了，合逻辑吗？你这种想法。
师兄，你别想的太多了。
合逻辑的所谓的这想的什么呀？不是。
你已经实修了，就实修就好了，师兄。
就搁置，就先不用管。
对呀、啊，刚才师傅说。
你咋管事？有法管吗？先说
没
有管干啥呀？管吧，你咋管呢？就谈不上管，所以干什么不用管。说不用管什么，根本谈不上管不管的事。
好的，谢谢老师，耽误大家时间了。
没事的啊，师兄，你这个不要往心里去，什么耽误时间。我们整个答疑就是为师兄答疑解惑的哈，你这个不用想。关键是就是师父这个给您的开示对您有没有帮助，然后你下去以后您就一心专心致志的去修行修心中心。我们一时想不通的我们先搁置一下，就像师兄们给您的建议。
好，谢谢。
你百座还没完事呢，你百座完了以后甚至几百座，你可能这个问题都不用再问了，你就很清晰了。这就是实修和理论的区别呀、啊。就是您研究理论和实修它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既然有这个法了，那有方法了，那我们就照着去做，实修一段时间我们再看。好不好师兄？
嗯，好，谢谢。
嗯。
张师兄，我有一个问题。
啊，您问吧。
哦，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齐老师，就是我找了一段文字，这个文字是关于无分别智的，然后这有一块说，已离一切情念分别之无相真智。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善分别，是不是我们的那个说的善分别就是离一切情念的分别？
师傅，
理解可以吧？
啊，
我听着好像有道理。
那我们平时说，就是说，我们平时说的不要分别，是不是就是其实是那种凡夫的分别，不是这个善分别？
哦，你这样理解也有道理。
哦，好的，谢谢老师，我没有问题了。
好的，师兄。
我想问一下一个不通忏悔这个事情，就是他这个不通忏悔的意思是不是说很难忏悔清净呀？
好像是那个意思。这一些问题最好是在哪儿受的戒去问你那个传戒师父，他给你讲清怎么算不通忏悔。
哦，那我没有受过戒，但是我感觉就是犯过错吧。
犯过错咱们就自然的，你这个犯过错你这个考虑先想的是不同忏悔，这是咋回事啊？咋这样想啊？为什么考虑到不同忏悔啊？
比如说我没有受过那个五戒嘛，但是好像犯的就好像是那个杀盗淫妄酒里面的 我就感觉
那个就是不受五戒，那也不是好事，那干了坏事了。那
我就感觉，
但是没有受戒就不说犯戒，就不说这个，不说犯戒也是干的是坏事。
对对，所以感觉，哎呀，不得了了，感觉一直缠到自己身上了。
那你应该算是好心，你这个想法就是好心。
然后就是一直摆脱不了，就是这个忏悔不清净，就是不通忏悔。
你就没有受戒谈啥忏悔啊？
就是，
你忏悔就是没通问了，你一直问忏悔没通问了，这个你都没有这没有受戒，只能说干了坏事了，以后不干坏事了，这就很好，是这样。
就是这个忏悔是对于这个受戒。
没有忏悔这个词。
啊，改过。
用来也不要紧，用来也不要紧。别往那个戒律上忏，能忏清净不能忏清净，别这样搞。忏清净不能，不是忏清净，那是受了戒以后能不说话。
好的，
仅供参考啊，不一定对。